胡天彪理应派自己的副总管到祝家庄去要时迁。这副总管回来把李英写去的那封信原封又交给他，说见到了祝朝凤，也见到了祝家庄的三公子祝彪。祝彪说了，说这石谦啊是梁山上的贼寇，人家不给。李英听到这里就问这副总管，他说不给，你没给他再解释解释吗？
小人我再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说呀。
石秀在旁边说了，嗨，他们闹误会了，其实那石谦他也不是梁山上的人，跟我们是弟兄，我们都从冀州来，怎么能说我们是梁山上的人呢？
这个小人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没说。
李英说真笨，你要是给他解释清楚，他一定把这石谦给放回来。我看这样吧，杜兴啊，你亲自辛苦一趟吧，我相信你到在那里，凭你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一定能把这位石谦给带回来。
杜兴说好吧，我再来一趟，
不过我要去的话，李庄主您最好亲笔写一封信，以示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好，看笔墨砚瓦伺候。旁边有人把纸张拿过来，李英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信，然后又把自己的图章盖在了信上，信封好了交给了杜兴。杜兴拿着一封信走了，临走的时候就跟李庄主说了，我这两位朋友那就求您给关照了。李英说没说的，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吧。杜兴走了，李英呢让石秀和杨雄到旁边卧房里边休息了一会儿，到了开晚饭的时候差手下人把他们两个叫醒，客厅里边又摆上了酒席。石秀杨雄两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还惦记着杜兴，杜兴没回来吗？李英说该回来了，我琢磨着咱们喝着酒他就能回来。好吧，酒倒上了，李英端起酒杯来跟石秀杨雄两个人就谈论起武林中的事情。练武人和练武人一谈武艺，你有多深的城府一说就能听得出来呀。石秀和杨雄两人谈论起武艺，长拳短打十八本兵器可以说是样样精通。李英和石秀杨雄弟兄两个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深奥。李英心里想，这二位可不是一般之人，是个精通武艺的壮士。正在谈论着，杜兴回来了。杜兴一走进客厅，李英一看杜兴这模样啊，就知道此行不妙。杜兴人送外号叫鬼脸儿，因为他这个脸长得难看，像小鬼儿一样。这阵儿啊，比那小鬼儿还难看了，脸色都绿了，带着气回来的。杜兴，此去如何？杜兴先抹了一把汗。庄主，别提了，白去一趟啊。我那封书信他们看了吗？
看了看了。
谁看了？先是祝朝凤看的，然后他把那封信又给他三儿子祝彪了。我看了这个祝朝凤啊，现在岁数也大了，可能呼唤也不灵了，说了也不算了，什么事儿都听他那三儿子的。他这个三儿子纯属一个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他把您那个信看完了之后撇着拉嘴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您猜猜
他说什么话？
头一句他就说了，你们那个李英是不是有点昏了头了啊？我们三庄联合抵抗梁山，他怎么跟那梁山上的人穿一条腿的裤子，还派那么个管家来跑这儿白活了半天？他跟梁山人
想宾客一处将打一家呀。我说不对呀，您误会了，我们李庄主啊跟梁山人素无来往，那个诗谦呢的确跟杨兄诗秀我的两个朋友，他们是朋友，到这儿来呢误会了，所以让我亲自来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您无论如何把这诗谦给放了。他接着又说了，放了谈何容易，那三个小子住到我们祝家店偷我们的鸡吃，而且还把我们的人给杀伤了不少啊，其中有两个人已经都死了，这是两条人命。我就知道啊，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大家伙一帮人接杀这弟兄三个，动起手来那玩意就没深没浅，可能是伤了他们两个人。我跟他这么讲，我说伤了两个人这事儿咱也好说，死了两个人我们李庄主拿钱抚恤他的家属，这还不行吗？咱们这个事儿只要能了怎么办都可以。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事儿没个了，别说你来就是李英来了我们也不能饶他。嗯，我去了他也不能饶我，他能把我怎么样吗？您听着，我说我们李庄主跟祝庄主一向可是有交情啊，咱们三庄联合起来那是有信约的，怎么今天这么一点事儿您这么不痛快呢？那祝彪就说了，这么一点事儿，你们觉得这是点事儿，我们觉得这个事儿比天都大。你问问那个李英他敢不敢来，他要敢来了我们就把他一块捉起来绳捆索绑打入木龙囚车送到州府当梁山贼把他办了。我说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我们李庄主犯不上让您这么动怒啊。他说我现在啊就恨你们这李庄主，他是一脑袋酱子。我说这样吧，实不行的话李庄主给您写了信来了，您给我写个回信。您猜他怎么的啊？他把您写的那封信当着我的面刷刷刷就给撕了扔地下了，跟我说这就是回信，你告诉他吧。事情到这份上您说我还能在那儿待吗？我只好回来向您禀报了。杜兴说完了这一番话，李英那个脸气得也变了颜色了。杨兄和石秀哥两个现在不能说话呀，就看李英怎么办了。扑天雕李英捋了捋海下的短钢髯，好啊，我看这个祝彪他现在胆儿是越来越大了啊，他眼里边也没有人了，我让他认识认识我。他不是说要把我一块绳捆索绑借到州府当梁山的贼给办了吗？我现在就到他那去，我让他办我。来，外边点击300壮丁给我备马抬枪，我亲自要到祝家庄去找那个祝彪，我跟他说话。你们这二位弟兄你就在我的庄中等候消息。杨雄跟师秀两个人一听，李大哥，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是为我们的事奔祝家庄去呀，我们两个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们弟兄两个人也跟您一起去助您一臂之力，要这样的话也好走。说到这儿，外边杜兴马上吩咐庄丁给李英牵过来一匹银鬃马。李英在他的家中顶盔挂甲是罩袍束带，头戴一顶凤翅盔，身穿一身黄金甲，足蹬虎头靴。他来到外边牵过马来，班安任等乘跨坐骑，在马鞍桥挂着一条点钢枪，300庄丁都已经点齐了，各带着武器。鬼脸杜兴呢也跨起了一匹铁青马，马上边挂着一条混铁枪，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各支一口破刀在部下跟随，列着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奔着祝家庄可就来了。来到祝家庄的庄门之外，李英吩咐杜兴告诉祝超凤让他出来，
见我。
杜兴来到祝家庄的门口，冲着护庄墙上面的庄丁把这事情一说，庄丁下去不多时，就看祝家庄那庄门就开了，吊桥放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里边出来有三五百庄丁，雁翅排开，随后出来一匹昏红马，马上面端坐一人，李英一看，正是祝家庄的三公子祝彪。这祝彪头戴边铁盔，身穿乌油甲，跨骑昏红马，手中端着一口三挺刀。祝彪端着刀来到李英的对面，带住司江吁，
对面是李家庄的李庄主吗？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李英一抬腿，先把这点钢枪摘下来，他用枪头一点，
哎，主彪，我现在不跟你说话，到里边去，让你爹出来，我要见祝朝风。
哈哈哈哈，
李庄主，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我爹最近跟全庄的人都讲了，今后庄上的事情都由我祝彪一人承担，
有话跟我讲吧。是不是你又为那个梁山贼而来呀？
祝彪，我可跟你说，我李英是跟你爹有交情的人，我们三庄联合冲的是祝朝凤的面子，你们捉住的那个石仙是我朋友的朋友，我写一封信来，你就应该看在我们以往的情面上把那个石仙放了。你不但不放石仙，还说些个不三不四难听的话。我听说怎么还要把我李英捉住打入木笼压在囚车一起借到州府当梁山贼去办，这话是你说的吗？
祝彪把刀一颠喽，
是我说的，怎么样呢？
哈哈，李英说，祝彪你好猖狂，你敢说这话，拿我当梁山的贼办，我今天来了，我就让你办我呢，你敢不敢把我抓起来借到州府去？
我说李庄主，你别动那么大的肝火，你要知道你这个朋友的朋友把我们祝家庄可是闹了个天翻地覆啊，砍伤了不少的人，还有两条人命，就像你这么写一封信来，我们就把他放走了吗？啊，你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个什么东西，鸡鸣狗盗之辈，你李英能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说明你李英也是贼寇之流。
他话一说到这儿，扑天雕李英就听不下去了，他双手一颤，点钢枪照着祝彪的前胸扑棱分筋就刺，祝彪摆刀相迎，两人马打盘桓，就在祝家庄的庄园外边打在了一起，
一气儿打了十六七个回合，
就看祝彪虚砍了一刀，没马往下就败。他往下一败的时候，李英催马就追。此时可普天雕李英恨不能立时把这祝彪就捉过来，捉过来之后带回了一庄。那个时候我再找你祝朝凤说话，你祝朝凤要要你这三儿子，行，你把石谦放了，咱们两个是走马换将，这事儿就解决了。李英这一追呀，他可没想到祝彪是想败中取胜。祝彪一边往下跑着，他突然间就把身后的弓就摘下来了，这动作非常之快。
祝彪是祝朝凤手下这三个儿子之中的佼佼者，武艺最高，剑法最好。
他摘下弓来，把刀往马鞍球上一划，突然间抽出剑来，刃口搭弦，一转身，啪！一支箭脱弦而出，直奔李英的面门。李英一看一支箭过来，他往旁边一摘个身子，略一迟晚，这一箭正射在肩头，噗，箭射在肩头之上，李英又在马上一摘位，差点没掉下去。李英觉得不好，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拨头，他想回来，他刚往回一拨马的时候，祝彪那匹马一掉头就过来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快，祝彪马往前一窜，就撵上李英这匹马了。祝彪一伸手就把李英的判甲绦给抓住了，他想把李英生擒活捉捉进祝家庄。 这个时候给李英官兵料阵的还有杨雄、石秀、杜兴呢。杨雄和石秀那是精明强干的人，他们手中端着坡刀，一直关注着两个人征战的情况。就看祝彪往下一拜，李英一追，石秀心里就合计，他这一拜不是真拜，可能是有败中取胜的招数。结果他一回身，这一箭射中了李英了，石秀盯着坡刀往上就闯。也就在这个时候，祝彪伸手把李英就给抓住了。他这一抓住李英，两匹马是并排着往下来，石秀是步将，石秀上来一摆坡刀就照着祝彪那手脖子剁下去，手一刀往下一劈，祝彪不得不松手了。祝彪一松手，这一刀从他脸上当下就劈下来了。祝彪赶紧往旁边一带马，他一裸丝缰，马两个前蹄抬起来，他想用这马的前蹄子拍石秀。马两个前蹄这么一抬起来，石秀一转身，噔，从马底下窜出去了。石秀窜出去了，这功夫杨雄就已经跑祝彪那马后头去了。杨雄拿着这坡刀照着祝彪那个马屁股，噗，上去就是一刀。这一刀捅了之后，祝彪那马能不疼吗？这马心里也合计，这谁在后边给我来一刀啊？这马当然不会说话，我们是代替马说这句话。这马觉得一疼，前蹄往下一撂，后边就咣啷一撅子。他撂着一撅子的时候，杨雄就已经躲开了。这一撅子差点没把祝彪由他马上给掀起来。祝彪看是不好，赶紧一带缰绳，带着他手下这些庄丁就逃回了庄门。他这一走，杨雄、石秀和杜兴他们也不敢在此久待，马上一拨头，带着这些庄丁也回来了。因为李英负了伤了，李英身带箭伤，把这箭拔下来之后，幸亏这箭不是毒箭，要是毒箭的话还有性命之忧呢。尽管如此，这箭伤可不轻。回到李家庄之后，来到客厅，李英和杨雄、石秀就说了，二位，你们是亲眼目睹看见这件事了，这个忙恐怕我帮不上了，我李英的面子没这么大呀。今天我在他们老祝家爷们跟前，我算是栽在这儿了。杨雄、石秀一看李英不能往外救时迁了，杨雄说，这样吧，李庄主，我们两个得感谢您这一片盛情，您为我们弟兄两个身上负了箭伤，我给您带来了麻烦。不过李庄主您请放心，我们弟兄两个就此告辞。他老祝家不是怕梁山的好汉吗？我们弟兄两个打算就到梁山去，我们把梁山的那些人搬来，跟他祝家庄决一死战，给李庄主报这一箭之仇。话说到这儿，李英未加可否。二位，你们要上梁山去搬兵啊？梁山上的人能帮你们这个忙吗？看看吧，但愿他们能够拔刀相助。好，事到如今我就全不管了，李庄主我们告辞了。杨雄和师兄弟兄两人当时告辞了李英，离开了李家庄，就够奔梁山坡。来到梁山坡附近，先找到酒亭，遇见了石将军石勇。杨雄、石秀两人同时都说要找梁山上的神行太保戴宗和锦豹子杨林。石勇一听二位投靠友人，马上放响箭，把船只就引过来了，领着他们两人上了金沙滩，来到聚义厅外。石勇到里边向宋江和晁盖禀报，一说这件事，宋江、晁盖就问戴宗和杨林。戴宗一听是杨雄和石秀来了，戴宗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在冀州城和他们见过面。戴宗就把在冀州和他们相识的过程跟宋江、晁盖讲说了一番。戴宗说，看来这两位英雄现在想要上我们梁山入伙呀，这是我们梁山吉祥之兆，众望所归，四方来投奔。宋江说，既然如此，那你们两人到外边见见他们
引他们到厅中和众位弟兄相见。戴宗、杨林两个人就出来了，一见杨雄和师秀，寒暄一番。戴宗说：“你们两个人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杨雄、师秀把整个的经过跟戴宗简略的说了一下。戴宗说：“这样吧，到里边先跟众位弟兄见见面，见见大哥晁盖、二哥宋江，然后再说说你们这件事，说不定大哥、二哥能够助你们一臂之力。”戴宗、杨林领着他们两个人就进来了。来到大厅里边，杨雄和师秀先跟晁盖、宋江以及众位弟兄见礼，晁盖、宋江又一一的给他们指引了一番。指引完了，晁盖在上面就问了：“二位英雄，今天来到梁山，意欲何为呢？”晁盖想要听听啊，你二位是不是来真正入伙的？得把来的动机讲清楚啊。杨雄和石秀就说了：“我们两个人，一来是投奔梁山，打算入伙为伍；二来有一事相求。”“哦，什么事？”“想求梁山英雄好汉助我们两个人一臂之力。我们二人还有一位同行的弟兄，现在被祝家庄的祝朝凤捉获在庄内，生死难保，求梁山好汉到那里帮助把他解救出来。”晁盖说：“你这个同行弟兄叫什么名字？因为什么被他们捉起来了呢？”杨雄说：“他叫石谦，人送外号古上早。”接着他就把石谦偷鸡引出来的这一场风波从头诉说了一遍，最后请晁盖发兵解救。他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晁盖在上面脸沉下来了。“哦，二位到我梁山上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杨雄、石秀，你知道我梁山寨是什么地方吗？”“
啊，梁山寨是绿林英雄聚集荟萃之处。”“
对呀，我梁山寨聚集的是天下豪杰，四海的好汉。梁山寨高挑大旗，是替天行道，杀奸除宁，减世上不平之事，除世上作恶之人。可是你们这些弟兄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呀，偷了人家的鸡被人家抓住，你到我梁山上来求援来，难道说我晁盖对一个偷鸡的贼也去发兵相助吗？简直是岂有此理！冲你们说这句话，你们两个人我山上也不收留。来呀，请二位下山送客。”
晁盖一说这句话，戴宗在旁边就愣了，杨雄和石秀也木在那儿，两个人此时面部表情非常的尴尬，万万没有想到这话说出来之后换来晁盖这么一番话。杨雄和石秀心里也想：“也是啊，我这兄弟石谦办的这事儿是不怎么光彩，因为偷鸡跟人家打了一仗，这叫什么事儿啊？”宋江在旁边说了：“大哥请息怒，我看这二位英雄既然投靠咱们梁山，咱们就当以诚相待呀。这个石谦虽然是偷了人家的鸡，不是光彩之事，但毕竟是事出有因呐。我想这个石谦不会是危害一方的土贼，真要是那样的人，恐怕杨雄和石秀两个人也不能把他引上山来，你们说是不是啊？”宋江这两句话就等于给杨雄、石秀两个人搭了一个台阶儿。石秀一听这句话，就手就接上话茬了：“是啊，大寨主，这个石谦儿，别看他偷了他的鸡，但这个人平素可是一番侠肝义胆呐。在冀州城里边，他是有名的偷富济贫的英雄，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来投靠梁山。大寨主，我还有话没跟您讲完呢。那祝家庄不是光冲我们哥三个，他是冲你们梁山的。祝家庄的庄口贴着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填平水泊擒晁盖，下联写的是踏遍梁山捉宋江。 他们三个庄子连在一起，准备和梁山作对。我们弟兄三个到了祝记庄，正是因为把我们误作为梁山上的好汉才捉起来的。他们口口声声说石谦是梁山上的人，如果他们确认我们三个人不是梁山上的人，这个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办。我们弟兄二人今天斗胆上梁山，就是想求助寨主助我们一臂之力，也是出自对梁山英雄的一片信诚，请寨主三思。他俩人说完这番话，晁盖在上边沉思了一会儿。宋江说：“大哥，看起来这个祝记庄是跟我们没仇啊，冲他贴的那副对子，我们就应该把他祝记庄荡平。”嗯，贤弟，何人能去征剿祝记庄呢？宋江说：“大哥，如果愿意的话，我宋江愿意亲自带兵去征讨祝记庄。”好，你带着谁去呢？宋江说：“大哥，如果您要同意了，那么我就带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二位，再加上镇三山的黄信、欧鹏、杨林，另外再加上3000喽啰、300马队。您在山上再给我派第二队接应，林冲、秦明、戴宗、张衡、张顺、马林、邓飞、矮脚虎王英、白日鼠白胜，让他们再带3000喽啰、300马军，两路人马前后行进，哪怕他祝家庄不平。”晁盖一听，好，既然如此，就依贤弟之言。宋江说：“好。”宋江马上在梁山寨点兵聚将，才要攻打祝家庄。